圣咏是天人之间最美丽的对话与祈祷诗篇。主耶稣是达味后裔，也常以圣咏祈祷。
各位教友，请向逾越节的羔羊献祭歌颂。
让我们协同耶稣与达味，一起同声咏唱圣咏的浩瀚世界。欢迎来到达味的卡拉 OK。
我们知道基督却是从死者中复活，神的的君王，求你垂怜我们。阿们。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达味的卡拉 OK 节目当中。跟我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录音师白木耳。
大家好，我是白木耳。
哎，白木耳，最近天气好像很多变哦。
对，一下热一下冷的。
对，我最近也感冒了，好难过。
对，我刚感冒好。
真的啊？
对。
对，我们大家听众朋友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跟保暖哦。
对。
所以我今天的声音状况如果有不好的地方，大家要多多包涵哦。
没关系，反正大家都在听音乐嘛。
啊，是吗？那我们多放点音乐哈。好，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介绍整个圣咏分类，蛮后面的一个分类是礼仪圣咏。好，那在礼仪圣咏里面，我们有特别会提到两篇哦，也就是圣咏第十五篇与圣咏第二十四篇。那这两篇基本上在当时都是拿来当做敬殿的一个仪式来专用的。好，所以我曾经提起过，以色列人他们常常每年有三个节日要到圣地去朝圣。白木耳，你还记得吗？哪三个节日？
逾越节。
对，逾越节。
还有帐篷节。
对对对。
啊，还有一个是不是？
还有一个五
旬
节
啊，对对对，最重要的。
对，这三个节日，他们一定会到圣殿去，大家十二支派的兄弟在那边重逢。那你知道，圣殿耶路撒冷圣殿，它是一个高起来的一个台地嘛，所以主持礼仪的勒位人，他常常就会站在高处，然后欢迎从四面八方十二支派的人来到这个地方。所以当时呢，在进殿的时候，他们就会用这两篇来做一个此起彼落的应答。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先介绍，比如说圣咏第十五篇来说，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是写：上主，谁能在你的帐幕里居住？上主，谁能在你的圣山上安处？那这两句话是问号，哦，那接下来呢，它就是一个回应了。只有那行为正直、做事公平、从自己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信口非议，危害兄弟，更不会对邻里事事抵欺，哦，这个有点文言了，哦，就是他去说明说怎么样的人能够进到上主的圣殿，所以用一个一问一答的方式。所以我们常讲说，这个在这么久的时代，就是已经是西元前大概一千年到西元前几百年的 这段时间，他们都这么做，所以是一个最早形式的答唱咏，哦，他们用圣咏的方式在互相的应答。所以我们从那个这首歌里面可以看到当时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来进殿。这是第一个哦，十五篇他讲的是怎么样做一个上主喜欢的人，怎么样得到长生的路哦。所以我们现在来进入音乐来听听这篇圣咏第十五篇。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上主，谁能住在你的帐幕里？
是那行为无瑕，是行正义，心口无情的人。 水口的回不加海惊人也不欺凌邻居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
他轻看作奸犯科的人而尊重那敬畏天主的人他其实而顺己也不反悔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
他不犯高利贷也不收回加害无辜这样心事的人才能永不动摇
上主谁能主宰你的帐幕里
好的从这个圣咏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要怎么样才能住在上主的殿里我们必须要正直我们必须要能够不欺不诈能够关怀到我们的其他的兄弟好吗好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因为这个礼仪圣咏让我们想到说我们的天主教会其实在礼仪上是跟其他的宗教有很大的不同的甚至说我们是一个很重视礼仪的一个宗教那我知道白穆尔你接触过基督新教所以你可以跟我们谈一下在基督新教他们聚会的方式可能是什么呢
我如果就我以前待过的新教大概他们分一个礼拜会有三次礼拜三礼拜六礼拜天嘛
哦这么多
对但是礼拜三晚上大概都是我们一般有祷告聚会啊、
嗯、
祈祷的聚会大家聚在一起、
嗯、
为这个礼拜可能有的人家庭发生了什么社会教会的需要来祈祷、嗯、那礼拜六是因为要因应礼拜天他们在新教里面他们礼拜天早上主日崇拜就我们所谓的弥撒之后呢、
嗯、
他们还会再出去发单张啊、哦、所以我们常在路上对看到他们穿的那个福音背心发单张、
嗯、
所以他们礼拜六晚上是真道造就聚会就是跟你讲圣经的真理耶稣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的结果是怎么样那人为什么会有罪那要遇到天主教要怎么跟他传教、
哦、所以是属于这个一个传教上的分享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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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okay、
那礼拜天呢就有点类似像我们的弥撒但我们弥撒是比较重要、嗯、就像婚礼一样那有礼仪、嗯、那在新教里面好像没有
他们有礼仪的部分
没有就是
所以他不能称弥撒嘛
对他们就是一个逐日崇拜啦很简单的、就是
okay, 所以唱唱 圣诗
对
然后做一些读经的分享
在讲道
然后牧师的正道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大部分就是这些内容
对对对 对, 对
OK 好所以可见的我们天主教的礼仪在对基督新教的朋友们来讲是比较陌生的、哦、那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有礼仪其实礼仪它是把一些有形的记号跟标记然后来传达天主的恩宠、哦、我们利用这些标记来传达天主的恩宠所以在我们的比如说弥撒当中我们有一些饼啊酒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标记那么在圣喜圣事当中它的标记是什么是水嘛
对
对, 对然后在婚姻圣事当中它的标记就是夫妻双方的合意的宣誓好然后在这个和好圣事的标记就是告明、哦、就是告解的意思那在富油圣事当中这个标记就是那个油那在圣至圣事当中标记就是那个副手里的那个副手、哦、所以在坚贞圣事当中呢我们会有副手也会有油所以这种种就是利用这些有形的标记来传达天主的救恩与恩宠那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特别强调就是如果要有效的话这个祈祷或者是这样的敬拜要有效的话必须要有标记然后要加上祈祷就是一个 有实质的形体跟一个无形的祈祷加在一起，这整个的你做这些礼仪才是一个有效的礼仪。好，所以在我们弥撒当中呢，他利用了很多这样的标记，不断的去唤醒我们去注意，去回想整个天主的恩宠跟他的救恩计划。哦，这是我们在弥撒当中非常宝贵的，跟其他的宗教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其实他也告诉我们要叫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并且这样做来纪念他。哦，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话，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的重复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奉献。哦，那这个礼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行礼如仪，它只是一个仪式而已，而是每次在这个弥撒当中我们都不断的重现耶稣当时的祭献。哦，我们讲重现不是重演，也就是说重现就是耶稣在每一台弥撒中都为我们在牺牲祭献了一次。那这就是为什么弥撒是最好最好的一个祈祷，它最隆重，而且是耶稣基督本身的奉献，所以它一定是被天主所最悦纳的一个祈祷方式，或者是一个奉献的方式。好，所以我们教友们要意识到说每一台弥撒都是这么样的宝贵。从很多的圣人的神事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每一台弥撒其实都有圣人跟圣母的亲临，尤其是在成圣体圣学的时候，这些圣人都会跟我们在一起，是所谓的诸圣相通嘛。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神圣，连圣母都会下来跪在耶稣基督的圣体前面，然后对他这样的为我们牺牲奉献至上最高的敬意。那我们在弥撒当中又怎么能够就是很随便，或者是甚至很无意识的去参与一台弥撒。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一台弥撒的信友必须要能够主动积极，而且有意识的去经验到整台弥撒每一个过程。因为其实如果我们去请礼仪专家来分享的话，他会告诉我们很多我们在整个从一开始的进堂式一直到最后面的礼程各样的一个阶段都有它的意涵跟它的效用。所以如果说我们只是好像为了交功课一样，然后每个礼拜来望弥撒陪天主一个小时就算交差，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因为弥撒当中有非常多的恩宠，然后也借此让我们能够与其他的信友们共融在耶稣的整个救恩当中。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去注意的事情。
其实有一点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说除了在弥撒当中诸圣相通宫那些圣人会来，有时候我们的亲属
啊，
以往的亲属他们也会在当中，
当然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想念自己的亲属，其实以前我不是常去望弥撒，后来因为我爷爷过世，那刚好张老师有个张向文老师就跟我讲说，我们可以借着在弥撒之中他们已经成圣的身体，当然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那在那个样的空间里面他也一样会到弥撒的场合里面跟我们同在。
对，所以我们就得以再次相遇。
对，除非那个人是你不喜欢的啦。
不喜欢也没关系啊，我们也是可以相遇。对，所以弥撒真的是天主给我们的很大很大的一个恩赐。虽然说耶稣基督升了天，可是他留下这样的圣体圣事仍然在眷顾着我们，滋养着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太等闲视之，说这个好像就是一项功课一样，那实在是太可惜太可惜了。对，所以我发现我们的教会给我们传达这样的永生的希望，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就前一阵子一个很好的朋友过世，那我们当然都很悲痛，不过我们在整个的殡葬弥撒当中可以感受到说，因为我们有着永生的希望，所以其实过世的亲友并没有走远。那我们可以借着不断的为他祈祷，期待他能够早日到天上。那就算在现世我们活着的人也一样在弥撒当中可以一直的彼此相遇。你看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信仰，它不是一个终结，他宣告的是一个 不断的一个重生跟希望。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圣咏第24篇。这篇在我们的诸圣节的礼仪当中会咏唱到， 那圣咏二十四篇它的标题就是上主荣进西翁，所以这首呢其实是大卫当时带着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做的一首歌，所以他后面会讲到啊，这个门楣不够大了，必须要把门楣加高啦加宽才能让整个队伍进来。好，那这其中也是有一些问就是问答的这个方式，就是我刚刚提到这些司祭们会用问的方式，然后底下群众会来回答。我在这边也让大家分享一下哈，大地和其中的万物属于上主，世界和其间的居民属于上主，是他在海洋上奠定了大地，是他在江河上建立了权势。谁能登上上主的圣山？谁能居留在他的圣殿？是那守节心清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假誓不行欺骗的人，他必获得上主的祝福和拯救者天主的报酬。这样的人是寻求上主的苗裔，追求雅各伯天主仪容的子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仍然是有一些很多的问答的方式在进行，待会我们可以来听听这首圣咏第二十四篇。所以我们的礼仪圣咏大概讲到这里，接下来其实还有第八大分类是诅咒圣咏。我上次有前几集有提过，就是在希伯来民族里面，他们的民族性非常强烈，所以他们对待敌人的时候都会用一些比较诅咒性的言语。所以在今日我们再重新回来读这些圣咏的时候，我们要用新约的精神去看待。那这些敌人代表是谁？代表是那些诱惑我们引领我们犯罪的仇敌，也就是魔鬼。所以在诅咒圣咏几乎在我们的感恩祭典的答唱咏里面非常少见到，因为那些词句其实 有些是蛮残忍的。所以当我们在读圣咏读到诅咒圣咏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怀着新约的爱的精神去看，然后借以警惕我们远离这些魔鬼，免离这些凶恶。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圣咏二十四篇的歌曲，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跟各位说再见，我们下周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
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
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
大地和地上的万物属于上主，世界和世上的居民归于上主，因为是他将大地奠立在海洋上，把大地安置在江河间。
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
谁能攀登上主的圣山？谁能自立在他的圣殿？是那守节心净不慕虚幻的人，是那不发虚誓不怀诡计的人。
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人，
这样的人的梦上主降福，必有拯救他的天主获得报酬。这就是那寻求上主的时代，那求见天主神。